上天协助我们，让我们你进入这个话语，
让我们在你话语里面来认识你，也求圣灵赐给我们有能力，能够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生活里面活出来，成为你自己的儿女的样子。父神，让我们谢谢你，向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也许我是写错了这个经文，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从十二节开始的，所以我现在我自己再念一次给你们了哈，请你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应该是十二节到十八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者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想这一阵子神是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因为天气也比较暖和，没有下雪的烦恼啊。这一阵子我相信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天气暖嘛，就少用一点油，也省了一些钱，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那有人说呢，如果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快乐的家庭，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快乐的教会。那反过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信徒在一个快乐的教会里面侍奉，那也会影响到教会家庭里面的欢乐。因为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教会的生活与家庭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很有密切的关系。那特别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来说，教会的生活是他整个一生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此怎么建立一个快乐的属灵大家庭呢？我相信是每一个信徒都盼望和关心的。那在70年到80年时代，我们常听到说要怎么使这个教会来到增长，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就会听到一些讲法，说有新生命运动，也有说我找到了这个口号，还有一些三元不倒发啦，或者属灵四定论的这些小册子。那这些运动啊，这些口号为了是什么呢？为了要使教会增长，人数增多。但是后来慢慢大家又觉得只是带领人家信主，但是没有好好的教导他的话，那就会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在90年代以后到了现在教会那个增长的策略又改变了又变成什么呢？又变成说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呢，信徒造就、门徒训练这些都跑出来了。那其中我们知道 Rick Warren 他写了一本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 他也是这样讲说，他说如果教会会众里面他的灵能够健康的话，那他就会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这个教会。其实呢传福音跟信徒的造就这两样我们都需要做。本来如果大家还记得大使命里面 主耶稣就叫信徒们，他们说你们要出去，要使万人使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灵的名为他们受洗。那这边就讲到我们要出去传福音啊，要把这个教会的人数填满。那另外呢，他也讲到说要把主的教训教导他们，这个呢是指到我们要把信徒的知要提升。那在谈论到教会的增长或者健康之前，我们就要问教会是什么，才知道我们教会在这边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或者应该教会怎么走前面的路才能使它有健康的成长。首先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言谈的时候就把这个教堂跟教会互相都连用起来了。比方说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来教会练诗，或者我们到教会去开会，那我相信信徒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很清楚是讲的是教堂，但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听到就以为教会就是一个建筑物，就是教堂。所以我想我们信徒要尽量避免讲把这个教堂跟教会混为一谈。那教会呢也不是一个团体的组织虽然教会应着在方便治理的时候它也有一些行政上的组织。那教会呢也不是为了一些人的利益才组成的，虽然信徒在教会里面却得着很多属灵的福气，但是这些福气是为了荣耀神。那么教会究竟是什么呢？那在教会在希腊文里面称着 Ecclesia， 就是说一群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那些人。那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就给教会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他说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以及所有在各处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这些人就是集合起来就是教会。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的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就把教会称为三个不同的名称，他称为是神的家，也称为是一个新人，也称为圣殿或者神的居所。那今天我们把以弗所书跟这个帖撒罗尼迦两本书信放在一起，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来建立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那首先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在这边就看到他说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讲的没有错，教会的确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家里的人的话都会有血统的关系那教会里面成员都是有属灵的生命，虽然我们是从世界各地被神呼召出来，但是因为是父神所重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弟兄姊妹不但是父神的儿女，也说在属灵上面我们也有一个属灵的血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如果你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一些人，如果你知道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的话，你会觉得跟他有很亲切的感情，只是因为他是个基督徒，那这个就是有属灵血统的证据。那其实在家里一样，我自己从小就离开家庭，大概是十四五岁就离开家庭。那我们家 兄弟姐妹也很早是离开家庭的，因此呢，等到我的大姐回来，也许我是 baby 的时候，她还在家里。但是等我知道我有一个大姐，她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结了婚了。那对于这个我的大姐来，我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姐弟的感情。但是因为靠着血统的关系，我们很快就建立了姐弟的关系。我想这个在基督徒身上也会这样子的。如果你走出去到了一个外国的地方，什么人都不认识，在街上走的时候碰到一个，如果他是基督徒你就会觉得好像碰到一个亲人那你也许也说，在聚会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呢，那其实在家里中我们也有一些访客的。所以教会既然是一个家，那家里面就是讲爱的地方，过于讲平理的地方。所以家就像我们日常所知道的，也会有什么争吵儿女的争吵，夫妻之间的争吵甚至会彼此受到伤害。但是问题，如果我们这些事情过去以后能够彼此认错的话，那一切就言归于好。教会也是这样子，教会也会发生弟兄姊妹之间会有争吵教会的领袖跟信徒也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记得我们都是家里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事情减少，伤害弄得没有。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教会也是没有一个完美的。但是问题在家庭里面有一些小孩，那些小孩子他们需要家庭的保护，他们需要家庭里面供给他们成长的机会，父母的教导。因此呢，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一些出信的，他也需要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受到他的保护，受到他的教导，也让他能够恩赐得到发展，并且在这边一起来聚会敬拜神。那家庭需要一个家长，这个家庭才能不至于分散。同样的，教会也需要领袖来带领，那教会才能成长的。但是我们知道，教会的领袖也是一个人，他也有软弱的地方，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不同的信徒的时候，他会受到信徒跟他回应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对教会领袖的那个反应，就会影响到他的侍奉，间接上他也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发展。所以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就给我们一些忠告，要我们弟兄姊妹对属灵领袖的一种态度该怎么样。那经文这边所提到的说是劳苦的人，那他们是谁呢？教会谁是劳苦的人呢？我相信是指做教会的领袖，包括牧师、长老，还有董执事，一些组长一些班长、老师或者其他事工的负责人。那一个教会的领袖呢，最重要呢，他是看重他的职责过于他的职分。不管他有没有这个名分他不影响忠心侍奉神跟侍奉弟兄姊妹。他不但要忠于神真理的教导，而且要把这个真理行出来了。 那虽然领袖听起来啊是很好听，其实教会的领袖实在是个工人，不但责任重大，而且事务很繁重的。我给你举个做一个牧师跟长老的职责来看吧，他们要讲道，他们要喂养群羊，要栽培信徒，要辅导信徒的家庭要主持会议对外呢，他们要传福音，要拜访新的客人，还要关怀社会。至于主持这个分礼丧礼安慰病人，调解信徒之间的纠纷，更是责无旁贷。那这还是肉体上的劳苦，在灵里面他要受到撒旦的试探跟攻击，还有也要有时候忍受弟兄姊妹对他们的误会误解，甚至有责备跟批评的。除此以外，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教会的领袖也是有个家庭，他也要顾到，他自己本身也需要有时间来做领袖的。所以我们看到做一个教会的领袖实在是很劳苦。因此呢，信徒如果不能体谅到工人的劳苦，而他配搭同工，反而在让他在这个长期的体力跟灵力里面透支的话，如果他垮下来，那受亏损的不但是教会，也是众信徒。那第二呢，保罗跟我们讲到，他说光是你认识到工人的劳苦还是不够，我们要有行动来表明我们对这个劳苦的认识。那在这边他讲到，我们要敬重神工人的工作，这个敬重就是英文的 respect， 也有赞赏的意思，就是 appreciation。 换句话说，教会的领袖他们辛辛苦苦的在那边侍奉，是不是我们信徒弟兄姊妹也应该给他一些鼓励，也应该给他一些关心和带导呢？也许我们因着传统的文化或者教育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很少跟别人称赞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看法。我们知道很多家庭教育小孩都是一套怎么样呢？责备多过劝勉，多过鼓励。很多小孩子念书拿到个 A， 那我们做父母是怎么样讲的呢？哎，你怎么拿不到 A plus 啊？人家都是拿 A plus， 你怎么拿到 A？ 我看到在台湾很多说小孩子考到99分还要打手啊，父母99分打一下，因为不到100，98分打两下。我们是这样子教育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们长大了，我们也是这样子教育我们小孩，对人也是这样子。但是在美国，他们父母又不一样。我们知道美国小孩子念书不像我们小孩子念书那么好，所以他们拿到一个 C+， 哇，他的父母高兴的要死，哇，带他去 McDonald 大肆庆祝一番，因为他以前是拿D 的，现在拿到了 C+， 好高兴，要鼓励他，要奖励他，奖赏他一番。我们在常常我们对人就是这样子，不懂得鼓励你看，如果每个信徒都像这个做父母一样，对这些教会领袖都是很多的批评埋怨，一下子说他做事做得不够，或者他的能力也不行，你想这个他怎么能带领这个教会往前走呢？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如果信徒常常在心灵里面像为他向神求恩赐，在话语里面常常鼓励他， 在爱心上多多关怀 你们的领袖，你想他们怎么会不死心塌地的来侍奉你们。那第三点，我们一看到他说我们要用爱心来尊重神的工人。尊重是指着态度来讲的，那爱心呢是指着感情来说的。没有爱心的尊重，那就使人有冷冰冰的感觉了。那太过分的亲近呢，就会减弱他这个管理上的权柄。我们对长辈应该有一个尊敬的心态，但是同时也可以有亲近的关系。很可惜我们常常在两者之间选取其中的一个，这个也是跟我们的出身有关系。我相信你们在家中在小的时候对父亲只有个尊敬的态度。你们当中有哪一个跟父亲可以够踏着他肩膀跟他讲话的？没有，有没有？好像看到他就不敢多讲话。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向父亲传福音都很怕他还没有讲到几句就看到父亲脸色不对，就不敢讲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尊敬过于对他的爱心。那这个也是因为父亲的威严把子女跟他的关系拉远了。那反过来说呢，很多家庭里面做母亲的呢管不了小孩子。为什么？因为平常太过宠爱他，小孩子都不听他的话，不听他的教导所以这两者都不应该偏重的。其实不止父母跟儿女，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们应该彼此之间用尊敬跟爱心的相处，不能因为已经结婚了好几年了十几二十年了就失去敬重对方的心。好，譬如说吧，夫妻在家因为觉得好像已经你看我我看你已经习惯了，所以彼此之间呢就平常在家里又不好好整装梳洗男的不刮胡子，女的又不梳头发，那彼此相看，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邋遢的黄脸婆，另外一个是污处的糟老头。你说这样子，你想这样子坦然相待，互相不敬重的夫妻，怎么会有爱在其中呢？那也有结婚已经多年的夫妻，以为只要彼此敬重就够了，就没有注意到培养彼此之间的感情，结果他们真的相敬如宾冰冷的冰了那所以对神家里的人，那个劳苦的工人呢，我们需要用爱心跟尊敬来调和，就不能偏于一面的。其实你说到爱心，爱心的付出没有那么大的代价有时候只需要讲一句赞赏的话，或者送上一张感谢的卡片，请他吃一顿家常的菜，一个问候的电话，甚至你自己在私下跟大家做一个诚心的代祷，这样子那些劳苦的工人就很满足了。还有除了要尊敬他们要爱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顺服他们。那很多时候一个年轻的教会的领袖很可能是一个传道人，我知道你们大概在寻找一些牧师来牧养这个教会，那你在寻找的时候很可能碰到有一些年轻的传道人来应征，那你会不会觉得他经历好像不足，人生的经验也不够呢？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劝导提摩太说 他所讲那些话其实用来可以给我们用来考验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够不够啊资格的。因为如果一个年轻的领袖，他如果在能够在言语、行为、爱心、清洁上面做信徒的榜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而且顺服他呢？那保罗曾经劝导过信徒说要顺服有权柄的人，那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他就这样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命令的。这个话语是指着世上掌权的人来说的，那何况神呼召在教会侍奉的牧者跟长老，他们有神所赐的职分跟责任，我们岂不是更要顺服他们吗？除非他们在教导上真理有偏差，他们生活上有违反神的话语，不然的话我们应该顺服接受他的治理。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也这样讲过，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顺服教会的领袖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对的，而是顺服他，因为是神所赐给他的一个职分跟他对神的忠心。因为没有一个人他没有做错事的，甚至在圣经里面一些属灵的领袖，像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甚至保罗，你说他们没有做过错吗？都有。但是只要他们能够悔改认错，所以即使是教会的领袖做错，如果你们让他能够有一个机会认错悔改的话，那就要接纳他。信徒也是一样，信徒之中也是会有做错犯罪的时候，只要他能够认罪悔改，我们就要饶恕包容跟接纳。另外信徒不但要顺服，还要与教会的领袖配搭同工，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因为教会里面人人都要服侍的。曾经有这么一个笑话，说一个医生他去一个球赛看球赛，他坐在那边他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他说看看这些在球场那边拼命在那边运动的，他们的确应该休息，那坐在球场那些上成千上万的人呢他们应该捡回的，却在那边坐在那边猛吃那些脏food。那教会也是一样，教会里面有很多需要真的该休息一下，但是因为没有人在侍奉，所以他们不得不在那边侍奉。那其他呢，很多坐在那边看着他们侍奉还埋怨说怎么还没有侍奉我。你想我们应该这样子吗？然后我们再看到以弗所书下面也讲到一句话，在二章十五节他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怨仇，就是要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助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这边提到教会是一个新人，一个新人，新人表示我们有新生命的人，有神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不要以为这个新人已经成熟到有主的性情，有基督的样式，没有的，不是这样子，事实上刚刚相反，这些成了新人的信徒，他们还是有不同，彼此之间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看法，而且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再加上他们还有肉体上的一个罪性，这些 所谓的新人凑在一起，如果没有发生啊争吵的话，那才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就劝每一个信徒，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都有三个责任啊。那为什么保罗把好像把这个责任给了信徒自己不做呢？其实保罗知道，一方面靠着教会几个属灵的领袖不可能完成各样的事工，另外一方面信徒需要在侍奉上操练，使到生命成长。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所讲的这三个责任是什么。第一个，他劝我们要警戒信徒，要警戒一些不守规矩的人。那不守规矩就表示他的行为啊过分，他游手好闲或者不肯顺服。那教会里面如果有些不肯侍奉，但是嘴巴又会在那边讲话，或者有些在侍奉岗位下来了又不肯顺服那些新上去的那些领袖的话，那教会就会产生很多啊动口不动手的人，那教会就成了一个摊子，那侍奉的人就很灰心意冷，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纷争。那另外一方面，教会若有很多不守规矩侍奉的人，他不但自己没有神所赐的冠冕，也使教会发生很大的混乱无序。所以表面看起来教会好像很多人在做工，其实个人在做自己的工，结果呢发挥很多的精力，教会却没有什么进展跟见证。对这两种人呢啊，我们就要用爱心来劝导，并且我们要邀请他们加入侍奉，让他们用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解决侍奉上的困难，也让他们在侍奉上明白，如果你不遵守那个规章的话，会带来教会很大的混乱跟难处的。那第二点呢，信徒彼此之间我们要勉励一些灰心的人。灰心是指什么呢？就指一些胆怯的啊，或者常常有忧虑消极态度的人。有人天性本来就很消极的啊，事工还没有开始做，还在计划里面，他就大泼冷水。有人说啊，一个消极的人看到半杯水就觉得哎呀，只还剩下半杯而已，那积极的人就看到说还有半杯水，所以完全那个观念是不一样的。那这些信徒不是要故意泼你冷水，而是他平常他的自己个人的态度就是用消极的角度来看事情，他只看到失败的可能性，而没有看到成功所带来的那种盼望。所以对这些信徒呢，我们就要用智慧来引导他们，要鼓励他们，使他积极的在那边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事情啊，用神的话语来激励他，刚强他。那有人做事情呢也是婆婆妈妈的啊，怕手怕尾的，那做什么事情都下不了决心，因此很多时候拖延时间啊，反而误了很多的事情。那对这些信徒呢，我们就要用耐心来帮助他们，把事情来分析给他们听，让他们来懂得怎么做决定。那第三点呢，就提到我们要照顾软弱的人。那软弱的人我们是知道是指着灵命信心上还没有坚定，还在初阶的人。那信徒很多时候碰到生活上有困难，譬如说失去了工作了，或者婚姻有问题，或者患上了一些绝症的时候， 遭遇到不幸的时候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信心就会怎么样，就会摇动，就会摇动。那对于这些软弱的人，我们应该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们，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要用爱心行动来帮助他们。在这边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检讨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帮助一个需要的人，帮助的人。比如说我们常常跟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说，哎呀，这是我家的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给我。你想他会打电话给你吗？我想除非他真的走投无路，他才会打电话给你。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应该是向他拿他的电话，然后找个适当的时间打电话跟他去聊一聊。在电话里面你会听到他跟你讲很多的话，甚至诉苦或者提到他的困难。那你一方面就用话语安慰他，另外一方面就实际用行动来帮助他。有很多从别州啊搬来我们这个州的一些访客啊，你知道他的需要，他需要，因为他人生路不熟，所以他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找房子，需要找学校，需要甚至要去买菜都不晓得去哪里买菜，或者他来到这边啊，没有车子，还没有拿到 drive license， 没有车子，那他需要什么呢？他日常生活的需要就是买菜或者上班，那你就应该啊帮他带他去买菜啊，甚至跟他讲，如果你工作的话，你需要坐什么车子，或者帮他找人看看有没有可以踏铺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其实刚才所讲的信徒的责任，其实不需要什么神学上的训练的，而只是要我们有一个敏感的心，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心，还有一个忍耐的心。教会既然是一个新人，就提醒我们教会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说我们的事工做得好不好。在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怎么互相接纳、包容跟体谅。在另外一方面，在侍奉中，如果当对方在言语行为上有得罪你的时候，有冒犯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以恶报恶，反要看到对方也是神所爱的人，也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出来的，那我们就要同样的爱他，饶恕他。你要知道，在别人的眼光，你自己也是一个犯错的人。所以这边就讲到信徒之间最重要的就彼此要和睦，彼此要和睦。那为什么信徒要侍奉呢？要跟教会领袖来配搭侍奉呢？那不是神说给我们一个舞台，让我们发展我们那个啊我们的才华，不是的，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啊怎么样跟人家配搭，要学习让我们的老我，所谓的老我慢慢来磨掉啊，把我们的本老我那种本性啊，神所不喜悦的啊，你应该在跟弟兄姊妹配搭侍奉的时候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神就慢慢借着我们学习体谅、学习包容来把它磨掉。所以弟兄姊妹，下一次如果你们碰到一个给你麻烦的人，你不要埋怨说什么什么神啊，你给我侍奉还把这个人放在我当中。你应该知道神特别是造这个机会给你学习，来试验你的爱心跟忍耐的心。如果你知道啊， 当中有人需要帮忙的话，你也不要推辞，因为这个是神给你操练爱心的机会。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问的就是说，我侍奉这么多年，生命有没有长进呢？弟兄姊妹有没有因为我的侍奉得到造就呢？神的荣耀因为有没有因为我的侍奉而被到彰显，而不是在问说我这个侍奉得了些什么效果。但愿弟兄姊妹记住有这么一句话，说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乃是工作的人。那第三点，我们来到看到以弗所书对教会的讲法，他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教会原来是一个神的居所，也是主的圣殿，那就提醒我们怎么样呢？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圣殿，讲到圣殿我们就想到跟敬拜有关系。那很多信徒对敬拜还是不大清楚，以为主日来到敬拜就是唱唱诗歌啦，听听道理呢，再加上奉献一些金钱啊，跟做一些工作，那这就敬拜了。不是的，敬拜的真正的意思就是与神交通。所以有人如果以一个欣赏音乐的态度来听圣诗，用娱乐的心思来听讲道中的笑话，或者靠着守诫命的心态来奉献金钱，甚至带着不纯的动机来侍奉，那完全就不明白敬拜的意思。同样的，神的居所是指出它是一个安息的地方。如果我们来到神的家中，还带着生活上的忧虑、工作上的难题、家庭上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失去了享受与神同在里面的安息，也没有认识到与神同在的意义。北美有很多大的教会，那些 mega church， 我就曾经去过一个，在 Virginia 一个 mega church， 我女儿带我去的。那我们到的时候，我一看，怎么你要？我还问我女儿，你是不是要停在这个 shopping mall 买一点东西？她说不是。那我说，难道 shopping mall 里面有教堂吗？她说不是，这个就是教堂。哇，我一看不对，这个教堂我都要发惊了，就像一个 shopping mall 那么大，那个 building 也是很大一个。跑到里面去，最好有一点比那个以前我们台湾的那些戏院的电影院还大在美国的那个 auditorium 还差不多还大，里面有三个大荧幕，你们这边才一个，他们三个，中间一个，两排一个，那个台啊很大，上面有什么，有 band， 有乐队的那音响灯光的设备非常的好，非常好。那他们的育婴室也是装潢的很漂亮。那这些教会，我坐在那边听讲道看到那个讲员的确是牧师，的确是很卖力的在讲，但是我被这个环境我觉得好像不是在敬拜，我觉得好像在那边看一个娱乐，在娱乐，坐那个椅子就像电影院那种椅子，还可以往后面靠一下的，你看舒服得很空间很宽前面后面的椅子人家走过你都不必闪开的，这么宽的。我觉得这种敬拜真的没有一点敬拜性。所以 在美国慢慢他们 的教会啊，就为了什么呢？他为了要迎合这些啊会众的胃口，慢慢变成世俗化，慢慢变成娱乐化。很可惜，神的教会不是这样子。神的教会是应该是我们信徒跟神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也不单靠在主日里面的敬拜。保罗在这边很清楚指出给我们看到，一个信徒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还要在我们平常生活就遵守到下面的他的旨意。他说第一呢，要常常喜乐。那喜乐跟快乐是不大一样的，快乐是我们观感上面的一种舒畅，是外面一种环境来影响我们，对我们心里中一种的反应，所以是受到外面的人呢事物它的影响。如果外面的环境一改变，把这些让我们舒畅的事情拿走的话，我们就不会快乐。但是喜乐不是这样子，喜乐呢是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平安，是人跟神那个和好的平安，那是因为我们的罪被赦免而有的平安。那这个平安当然也是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来的。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很多时候都是讲到愿恩惠平安从神那边或者基督那边来赐给你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喜乐，我们知道是从内心来的，不受外面的影响那怎么样才能够常常做到在生活上会常常喜乐呢？那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秘诀，就是要先把主耶稣放在首位，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二位，然后把自己的问题放在第三位，是不是这样子呢？你看英文那个 joy 字 joy J 就是 Jesus 放在第一位， O 是 others 放在第二位， Y 是 yourself 放在第三位。所以如果你能够把神放在首位，别人放在第二位，自己放在第三位，真的你试试看你就有喜乐你看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受到毒打还锁上木口，在那边他能够唱诗赞美神，为什么呢？他因为想到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是荣耀神的事情。他们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们荣耀神，他们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那些需要的人，所以他把自己落在监牢这种苦况放在最后一位，所以他就有喜乐，他就可以唱诗赞美。如果他先想到自己，哎呀怎么落到这个样子，又痛了，心里就痛，又在那边埋怨，我想他什么喜乐都没有，是不是呢？第二，他保罗在这边讲到要不住的祷告。那不住的祷告并不是说嘴巴不停的在那边喃喃自语的在那边祷告，不是的。不住的意思就是说想经常要有永恒心的去祷告。保罗是要信徒要带着一个常常有祷告的心态让那个祷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知道回教徒他们就有这个一天五次向他们的真主阿拉祷告，你知道他们那个时间一到了，他们在地上就铺一个小毯子就跪在那边俯伏在那边敬拜。他们真的什么时候不管做什么事情就这样子敬拜，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平常生活时候到了他就这样子，甚至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时候到了他就先不打，就跪在那边拜。他们对把这个祷告跟生活是融在一起的，很可惜他们是这种一种守律法性的祷告。那我们基督徒呢就应该也是有这种的心，我们常常不论什么时候从我们在床上 醒过来睁开眼睛，我们就可以感谢赞美主，因为他给我们有还有生命还活着啊。一路到我们啊开车上班之前开车，我们就要求神的保护，保守我们路上的平安。到了公司，我们就可以啊向每一个员工，如果你碰到就跟神说啊，要祝福他们，也保守我们在工作上与人之间啊有一个和谐啊。所以你不论什么时候啊工作的时候，你都有这个啊祷告的心态。所以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祷告，在祷告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在日常我们灵修的时候也需要祷告，甚至随时随地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跟神祷告。那最后一点，他说要神要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呢，就要凡事谢恩，懂得向神谢恩啊。那我们知道只有北美才有感恩节哈，感恩节不是世界性的，只有北美才有，那也是去上一个月有的。虽然它不是基督教的节日，但是很多北美的教会就趁机会也有一些感恩聚会，借助啊这个机会来教导我们感恩。很可惜很多信徒呢啊好像没有信主的一样，只有一年一次到了感恩节才来感恩。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凡事感恩，这个凡事是包括好的事情跟坏的事情，但是不是只做一切发生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是从撒旦而来的一些邪恶的事情，它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向神谢恩的。譬如说911的事情啊，譬如说有人碰到遇到车祸，这些都本身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值得感恩的。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信徒身上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在信徒身上，但是我们相信主的爱是确实的，我们还是可以值得我们去感恩。所以感恩凡事谢恩是指做那个事情一切好事坏事发生在信徒身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神感恩。正如保罗在罗马书8:28我们常念的，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凡事谢恩是指着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感恩的。最后我想我们在讲到，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活在一个争吵常常争吵的家庭里面，同样的没有一个信徒喜欢在一个没有喜乐跟爱心的教会中聚会。因此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责任要去建立一个快乐的属灵的大家庭，让我们能够很快乐的在这边一起聚会。那怎么建立这个快乐的大家庭呢？保罗就给我们提出一些劝告，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祷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来建立一个跟神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其次呢，让我们信徒呢有一个彼此爱心劝导鼓励和睦，并且要尊重敬爱跟顺服我们教会的领袖。当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能够这样做的话，不但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属灵的大家庭，神的荣耀也可以这样子的显出来。弟兄姊妹，你们可愿意去尝试照着神的话去做吗？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当我们还在 落在软弱的境况的时候，主你自己的话语就这样子激励我们，提醒我们。父神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所赏赐的话语，给我们看到主啊，你实在是为了教会做万有的手，你就用你的宝血来买赎这教会。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亏欠你给的你自己的心意，愿主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你的心意得到喜悦。父神啊，求你也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家教会成为一个属灵快乐的大家庭，让我们成员里面每个人在你面前都满心的能够喜乐敬拜你，向你感恩。谢谢主，让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